知道神原初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也成为其中一切的内容。我们知道是当初神呢，他的心意，所以他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他也是要叫这件事情的那个实行在整个万有的。但是我们晓得人堕落之后呢，这个光景就失去了。那么一直到今天，我想主的救恩成就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虽然已经被主救赎回来，但是我们实在的承认，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并没有能达到让主做中心做一切。所以很多时候，经过了一整天的这个工作啊，好像我们的脑子里面可能就充满了很多世界的事物啊。接触的人事物中间呢，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主的时候呢，也不那么多啊，所以呢还没有能达到主是中心，主是一切。我们知道将来呢进入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就看见那个光景就是完全要照着神原初的心意啊所要成就的，那神的儿子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并且他也是一切。所以到那个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完全就是被基督所充满。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竭力所追求的，在主面前，在属灵经历中间所盼望能达到的，就是能让主在中心，逐渐的成为一切。那我想这首诗歌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好像。我个人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呢，好像重新这个感觉再被带回到主的跟前。他是我们明亮的晨星，也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个哈，只有在好像过去在一些比较有属灵感觉的弟兄姊妹中间啊，好像在经历上面呢，有些人呢比较活在这样的光景。因为你如果真正活在灵里面跟神之间交通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很黑暗，实在是一个黑夜已深的一个时候。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这个肉身的眼光看今天外面的世界，好像还觉得还不错，还觉得蛮光明的，好像还觉得这个世界。但是呢，如果在灵里面有感觉的，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末了，回来的日子很近了，就是黑夜已深的时候。我们知道作诗的人呢，讲到他是明亮的晨星啊，就说明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他里面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指引。但是你看看今天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光景，主是我们唯一的指引，是唯一的盼望呢？好像很多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没有能感觉到这样的东西，对吧？所以就证明说我们在属灵的感觉上面啊，还没有能够被提升到跟主更亲密的一个光景里面。我自己虽然在侍奉主啊，这个经常的准备主的话，准备各样的聚会，但是也发现很多时候还是被很多的杂物啊事物缠身，很多的时候想哎。还是把主忘记了，要证明就是我和主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那样的地步。我想我们都有过爱别人和被人爱的这种经历啊。你真正在那个爱的那个光景达到比较浓厚的时候呢，那你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想到对方，想到那个人，对不对啊？无论你在哪里啊，像有的父母爱儿女一样的，时时刻刻的心里面都想到他们啊。这个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种境界的情况里面说，那种关系就是比较亲密，变得比较亲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是在感觉在基督徒属灵的感觉上面来讲哈，好像我们这个离主的光景还是蛮远的。所以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啊， 它是明亮的晨星，这个不是光是一句美丽的词句，我们都唱得很美丽啊，这是一个经历在里面。如果我们不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这是那样的黑呀、像黑夜已深呐、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呢，是那样的宝贵啊。所以这个是在基督徒属灵经历里面的一种的境界，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继续的在主面前有追求，要和主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呢，主是谷中的百合花。如果我们不觉得今天这个世界觉得人性的觉得肉体的血气的这种败坏啊，你很难感觉到主耶稣像百合花一样，它这是一种的境界啊，一种的形容。那么如果你真正感觉到人性的可怕啊，那个人的血气人的败坏啊，这个世界里面的这种污秽啊，这种的不纯洁的话呢，那你才会感觉到主耶稣像百合花一样，像谷中的百合花，它是那么样的圣洁的啊，那么样的洁白的啊，那么样的叫人这个碰见的觉得里面好像觉得很清新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的感觉中主耶稣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的情形的话呢，也证明说我们在灵里面的感觉上面来讲，跟主还是不够那么的亲密啊。所以这首诗歌哈、这个作诗的人呢，你看他实在是有这种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这些诗歌呢，不是光是美丽的词句一些诗人的诗意的感觉而已，这里面包括着一些的经历在里面。所以尤其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需要主把我们能带到这样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当我们如果你能感觉到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主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因此你就证明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也是蛮亲密的。所以我们多次讲到哈，这个他这诗歌说主耶稣是我的蜜源。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主曾经对门徒说，我把你们当作朋友，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主把我们当作朋友，但是我们要追求呢，要能做主的密友啊。我想你在座弟兄姊妹们，不一定呢，也许有一些的朋友是你的密友啊，是最能够常常在一起谈话，能够透露自己心中感觉的，那个感觉跟普通的朋友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追求呢，能跟主之间呢，能有一种更亲密的感觉啊。所以他作诗人说呢，主耶稣对于他来讲是超乎万人的啊，夺我心坎的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夺我心坎主无双啊。就在我的心目中间，主耶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的啊！那个关系之间的这个亲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渴望做我的密友。实在来讲，我们没注意他的时候呢，他总是注意着我们，啊，是无时无刻的不注意着我们。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作为，每一个生活上的事物，主都参与在其中啊。那只是我们呢，因为在感觉上比较迟钝或者比较粗鲁啊，所以我们对于主的感觉呢，不像他对我们的感觉那样的细致。但是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在基督徒当中也有许多的人，他们因着里面对主的爱慕，对主这种追求，他们有的人进入这种的境界啊。比方说大卫呢，他的诗篇里面就讲到这个啊，主啊，除了你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我们晓得这是他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完全不是一种普通人的那种文学上的一种 一种的发表啊，有词句，美丽词句的发表而已。这个里面是包括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他感觉他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进入这样一种亲密，主对他的吸引真是超过万人的。我们真的巴望啊，主在地上的主也能这样吸引我们，而且我们在这种繁忙的生活里面呢，啊，在这许许多的混杂复杂的生活里面呢，还能够建立起跟主之间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大卫，他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这个工作很多的难处啊，哈。他打击之后做了以色列君王的时候，那个处理国家的事情那么多，对不对？啊，加上他家里面和那么多儿女的问麻烦了，但是他能够跟主之间建立这么亲密的生活，我想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的。就愿主今天晚上吸引我们的心啊，当我们经过一天的劳碌，经过一天很多其他复杂的事物，没有这一点安静的时间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我们真是从深处能发出一点的爱慕。我们对主说，主啊，在这一点时间里面，我愿意与你一同做事，我的心愿意打开来，完全为主，带我们进入这种的交通，让我们能够在深处能够感觉到你的那个宝贵，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单一的来爱他。我想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我想这边唱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能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吧？我们每个人不光是口唱，心要和啊，你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你能够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就是能用一种主观的感觉来唱它。不是光是唱一首客观的美丽的诗歌而已，主观的感觉。那么当我们唱出主耶稣是我密友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有个感觉，主你实在是我的密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不好？当我今天晚上主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是摆在他爱的交通里面，我们一起来唱。
主耶稣是我的荣耀，是我的万有，超乎万人都能掀开思想。他是空中白鹤花，我是单独爱他，寂寞结局是我完全在无想，忧伤他是我安慰，怎么有他的担，一切重担都担在他肩上。他是你们的真心，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的我心看不上。主在我一起路上，背负我的痛苦，是他来临，他是我坚固保障。为他我丢弃万事，去除一切偶像，献祭奉他能力高升和安康。纵然世界掀起落，纵然走地长空，有主人用尽风雨无惧怕。他是你们的真心，是不懂百合花，超乎万人的我心看不上。主永不将我丢弃，也不将我撇下，
在你这生命的活泉跟前，完全得到你的供应，使我们灵里面新鲜，使我们全人重新得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更大的吸引，哇，好像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让我们逐日的蒙恩，在你面前因着认识你宝贵你，能够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亲爱的主，但愿这一个不容许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亲爱的主啊，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主啊，这个世仇敌用这个世界用各样百般的事物我在这里做搅扰的工作，但愿主啊，在我们心里的深处，主永远居首位，永远是我们的中心。主，晚上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一面感觉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惭愧，因为我们实在主啊，感觉好像我们跟你之间的距离还是那样的遥远。主啊，另一面我们也是觉得说，主你爱我们，你愿意靠近我们，主我们人就能够在这里一同来亲近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愿你用你的恩手牵引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都能够因着年日的增加，主啊，让恩典更增加，让爱更多，以至于我们里面能有更多的改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的恩典能够托住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能如何。所以晚上我们在你的跟前，这是在灵的深处向你俯伏下拜，我们对你说，无论怎样，你仍旧是我们所最亲爱的主。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真实，也有很多虚伪的光景，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仍旧从深处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的主，愿今天晚上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或许有些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说，主啊，有你在这里就够了，有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高空的器皿，更多让你自己来充满。愿今天晚上在这一点的时间里面，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也得到一点的满足。我们谢谢你常常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有这样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相聚来追求。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仍旧在你的话语上追上生命的气息，好叫我们在这里不仅得到一点点的启示，而得到一点的喂养。主啊，叫我们因着这一点点的，叫我们里面的心更多开向我们的主，赞美你，敬拜你，愿你的美丽向我们众人显现，愿你更多吸引我们，超过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深处的爱再归给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上次好像交通到第九节是吧，第十节啊，今天我们再从第十节读起吧，好吧，从第十节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这样啊，我们一个独特的荣耀啊，具有独特的荣耀，那个独特的荣耀呢是与神同等的啊，那个尊荣啊，弟兄姊妹们，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想我用一点点的事情做一点形容的话，弟兄姊妹可能就比较能稍微领会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整个的天地啊，都只不过什么是神用他的指头所创造的。那今天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天地的浩瀚渺茫啊，这么伟大，对不对？但是这只不过是神的手指头所创造的。这个天地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用我们的肉眼能看见一点点的事物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感觉很大的荣耀，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不过是造物主的极少部的一部分，我们所能看见它有限，对不对？啊，那么你就知道这位造物主他的本身是多么的荣耀啊，那个荣耀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所能描述的啊。但是呢，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尊荣，这么大的一个荣耀的里面呢，他降卑成为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啊。这个对于神的儿子来讲的话呢，那个牺牲是大得我们难以想象，所以他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这都是神迹啊，是奇妙的神迹，我们是无法想象，无法能明白这个里面的主为我们的缘故，他的一个降卑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还不仅这样了，我们讲说呢，他降到一个地步呢，比神在整个的造物的里面呢，比天使还要低一级啊。这个我想是今天我们任何人呢都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啊。天使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今天呢，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比他所创造的天使还要低一级啊。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实在是领我们呢看见一些非常的事情啊。所以这些话，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平常的话，因为这些话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不仅这样，我们知道他到地上来，还不是说做一个普通人呢，那么，他连我们的生活都赶不上了。他为我们受苦，他生在马槽里，那么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过了33年半的生活，啊，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光景比我们一般人的光景还要来得低，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任何外面一个美好的条件可以让人来羡慕啊。我们怪主说，因为这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样。弟兄姊妹，当他来到地上，他真的做人了，所以他尽量的隐藏他那个里面的神性东西，他不要用他外他这个神性东西来支持他不外面这一切的事物，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不仅降卑，他为我们呢这个上了十字架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为万有尝死味，他是为每一件事物尝死味。因为呢，为什么要为每一件事物尝死味呢？因为这是主的救恩。因为撒旦呢，把这个罪的因素带到这个宇宙里面去的时候呢，在这个宇宙中间，你就看不见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死的权势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经验所看见的任何一件事物，弟兄姊妹，你能找出任何一件事情它是不受死亡的这个这个限制的吗？没有，对不对？你找不到的。不要说所有的生物，就是那些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在朽坏的光景当中。没有一样事物不在死亡的因素之下。所以我们的主为着要成全这个救恩呢，他不仅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从死亡里面救赎出来，他要把整个万有都把它赎回。所以因此呢，他为着每一样的事物尝死味，因为圣经讲说呢，因为万物本来是属于他的，是为着他的，万物也是怎么样从他出来等于他的，所以呢，他现在呢，他的救恩呢，要把整个万有通通把它救赎回来。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啊！我们知道这个呢，远超过了今天所有宗教的思想， 没有哪一个宗教的思想能达到这么样一种细致的一种的光体，是没有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很多的宗教顶多是讲到人的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只光是对人的，对整个的万人啊，所以他这个死是一个奥秘的死啊。那当然这个中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边蒙恩得救的人，他为着这个万有常的死位呢，那么他就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啊，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他这里啊没提到说儿女，他用儿子这个词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这个用词用语上面它有一些意义上面的一些讲究啊。这个儿子呢，那是指的成熟说的啊，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不够具有生儿子的这个成熟的生命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表现到幼嫩幼稚，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儿子的时候呢，是提到长大成人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他的救恩要把我们怎么样，不仅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重新开始有神儿女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又怎么样，还要叫我们怎么样，救恩要救我们到长大成人啊，要把我们成为众子，把我们怎么样引进荣耀里面去啊，这是神最高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呢他就讲说呢，他说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这个得以完全的，本是何以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啊我们的主啊，他在救恩上成为我们的元帅。这个元帅这个字呢，本来讲到说他是首领，第一方面意思就是他做开路的，他在前头引导我们，那么他为我们开路，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路可以往前去啊。他每一次在任何属灵经历上面都是他领先的，他在前头带着我们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深处的感觉，今天呢无论你在什么样困难的环境里面遭遇什么样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别人不能领会的主都能领会，主因为主是领是首领，他已经在你的前面走过了啊。所以你不要说啊，我这个难处是主也不能解决的。我曾经听过有些基督徒这样告诉我，他说啊，弟兄啊，算了算了，他说你不晓得的，我这个难处啊，主耶稣也不能拯救啊。哎呀，他的感觉，他这个难处是大的不得了的难处啊。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他是不够认识的。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主是救恩的元帅，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任何属灵里面有痛苦、有压力、有觉得为难的时候，你要想起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救恩的元帅，他是首领，他已经在前面开路，所以呢不会没有路走的，你只要依靠他一定有路可走。这是一个做元帅一方面的意义。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既然他是元帅的话呢，那我们呢就是怎么样听命，对不对？你在军中当兵的话呢，那个元帅发命令的你还不听啊，那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要学习听主的命令，尊他为我们的元帅啊。我现在发现就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因为不肯尊他为元帅，所以你的难处一直过不去，对吧？你跟主啊，你跟这个元帅之间常常争执，你看看他告诉你这样做你不肯这样做啊，你跟他之间一直产生争执的话呢，那么他也没办法帮助你，是吧？这个难处就一直存留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要从心里面尊我们的主为元帅。那当然这个顺服不仅主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处，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意义，就是因着我们顺服他，我们能够承接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说啊这句话是很容易，是不容易的。其实在今天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看见多少侍奉主的人呢都是不听话， 很奇妙，就是他全听神的话了，他自己是不听话的，整天拿着圣经解释圣经的人呢，是最不听神话的，这个是个很大的矛盾的，天天叫人家听从主的话的，自己不听从主的话，我们看见很多人他是跟随着传统，跟随着人，跟随人的教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尊他为我们的元帅，我们才能蒙拯救。那我们知道他今天呢做元帅呢，圣经讲说他受苦了，有很多的苦难啊。这个苦难，弟兄姊妹，你不要光想到是当初那个道成肉身的地上所受的苦难，那个的确是很大的苦难啊。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叫他受苦，对不对啊？啊，我们对这个元帅呢，不当他为元帅，是吧？我们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呢，我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啊，等到这个困难一过去的时候呢，那么主啊就变成我们的仆人了，我们的随便的这个不指使他这个，指使他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对他没有这样的尊重，所以我们常常对他受苦。感谢主啊，圣经的话多宝贵啊，他说呢，他为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赞美什么话，本是合宜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啊！我们觉得这不合适的，但是对主来讲主觉得合适，他为我们受苦啊，他觉得合适。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人受苦都不行，夫妻两个都不行的，你说吧，我的太太叫我受点苦啊，我都没说这本是合宜的，我叫他受点苦，他也不会说啊，感谢主，这本是合宜的。但是呢，我们把苦难加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这本是合宜的。这个苦难呢，使他达到完全。这个什么叫使？难道他不完全吗？他要用苦难达到完全吗？不是，因着他把所有人的苦难通通背了，你知道吧？所以使神的旨意达到完全。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正明白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真是对我们的主啊，要不知道多感激他，这是要俯伏敬拜，对不对？所以这个完全这个字啊，在希伯来书里面的完全这个字出现过好多次。希伯来书也是一本讲完全的一本书，这个完全这个字呢，在这个作者用法上面是特别的有它的用意。一般来讲呢，这个完全这个字有的把它翻成是 mature， 就是翻成成熟啊，就说呢达到成熟啊。那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这样的解释很好啊，他说这个完全呢，他说呢包括的整个意义在里面，应该这样来解释啊。他用这么一句话啊，用英文的我先把它念一遍啊，他叫做 fully carries out the purpose for which designed。 我再念一遍啊，他说 fully carries out the purpose for which designed。 就是我想你们懂英文的人很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他说呢是这个完全意思是什么呀，他说他完完全全的把这个目的，神的目的把它实行出来了啊，就是神所计划的设计的那个目的把它实行出来，这个就是圣经中这个完全希腊文这个完全的词所代表的意义，是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做元帅，你不要想错了，因为那个地上那个大元帅很神气啊，这个在那里享受，不是的，他做元帅是受苦的啊，他来领导我们这些人呢实在是受苦的啊。老实讲，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杂牌军了的啊，不是什么正规军了，这个被训练好的杂牌军啊。你这个当一个将军的人呢，你如果带那个杂牌军呢，那是这是你这个苦头吃不尽的啊。我的父亲啊，我讲一点他的经历。我父亲呢，他常常跟我讲过好几次，他这个很叹息啊。 因为他这个从前呢在中国大陆带兵说，我忘记他说他原来有一个师啊，是他带了多年的，所以这个师呢被他训练得很好啊，训练得很好。结果呢到那个时候呢，上面一个命令下来了，叫他去怎么样，去带另外或叫一个师去当师长啊。那么结果这个师是什么？是个整编师。这个整编师呢，就是说呢，刚刚开始啊，这些招来这些部队啊，杂牌军啊，弄来的时候呢，好了，结果呢，才训练不到三个月就碰到敌人了，结果这一碰打的话，那个杂牌军根本不能打仗的嘛。所以他每次提到这个，他的心里面呢都很叹息啊，哎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间呢，他觉得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本来带一个部队，被他这个训练的好好，对不对？那么突然到这个杂牌军这里来了，所以这个仗打败了。一个做将军的人打一次败仗，是吧？他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痛吧。所以他刚才讲他做梦，一梦就梦到那个失败的名气。就是姊妹们，我们的主啊，在地上带我们这个部队啊，就好像是杂牌军。你知道圣经中形容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出埃及什么话呢？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了。我每次看到那句话，我心里都想笑。这些什么军队呢？扛着团灭盆的，牵着牛啊羊的，这个叫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了。当初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百姓当中，是因为大神迹，对不对？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不仅这些埃及人不敢轻看他们，圣经讲说连狗都不敢向他们摇舌头啊，很神气的，扛那个团面盆啊，很神气的，走出去是很神气。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呢他是教会的元帅啊。哎呀，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你不要想到元帅，光想到还想想我们这些什么兵啊，啊，我们这是什么兵啊，啊，我们不是叫他受苦吗？对不对？感谢主，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本是合一的，啊，主的恩典，不是真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的主的形象摆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能以他为我们的主。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上面呢，你要稍微做点负责弟兄就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指挥不动，那个指挥不动，弄那个痛苦的时候啊，我幸好主没让我当元帅，让你当元帅的话你就糟糕了，对不对？啊，你就知道多不容易。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要看见主耶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的侍奉中连肉体血气都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埋怨啊，你要说什么？弟兄姊妹，你要说什么？本是合一的，这个经历啊，这个不容易，这个话不容易讲的啊，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他的道成肉身呢，弟兄姊妹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怎么要注视他啊？要把眼睛注视在他的身上啊。那不仅这样啊，他下面继续他讲啊。他说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只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啊，也不以为耻。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些话。我几乎看见差不多所有解经的人呢都承认啊，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话里面一些话是不容易，从字面上读你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你要真正领会里面的意义的话呢，是不十分不容易的啊。他这里当然首先给我们看见说，他认识那个根源是出于一，这个是今天的教会整个合一的那一个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啊，否则我们很难的。因为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分的这个分门别类啊， 这么多的团体，这么多的，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中间啊，团体团体之间大家彼此有一些相争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还人呢、啊、这个败坏用这个政治手腕呐、啊，这个什么手段呢、啊，在这里做些事物啊，弟兄姊妹那个都是怎么样？没有看见什么，没有看见这个一啊，啊，所以我们的主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使人成圣的啊，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怎么样？原为一，哇！将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通通要归回到那个一里面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主要求教会在地上呢有弟兄相爱的那个主要的根源啊！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很难的，非常困难。我们在这教会历史上，很多说弟兄们中间产生仇恨啊。就是因为你们没看见这个意思啊，甚至于说我们赤诚真理，我们也会跟别人产生很大的难处啊。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们真的没有看见这个点，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说，当我们知道那使人成圣就是我们的主了，对不对？那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呐 啊。他这里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这个一哈，这就完全不同于今天的这个地上所谓的宗教中间那些偶像的形象啊。因为呢，所有的这个偶像的思想，你看这一旦他呢成了什么神呢、啊，成为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要跟他的所有的信徒之间怎么样呢，就有一种 detachment 啊，就是呢有一种分离的东西啊。我曾经读过这个一本书啊，他讲到这个，比方说这个佛教的这个创始人释迦牟尼啊，他呢一个人跑到，那么他有很多同伴，他就与同学呢跟他在一起，因为跟他同伴，他们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称兄道弟啊。后来呢，他呢自己是领悟出来了，所以领出了个佛的思想出来。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这个人得到了这个开启，所以他的同伴们都很高兴，跑去啊，他们就人就称他为兄弟。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是佛是不能称兄道弟，所以你看见。所有地上的大人物也是这样啊，等到他一旦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和他所有其他人的 detachment 啊，就有了一个分隔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不是的。当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众仇敌啊，被神用荣耀接回天家，那父神就右手高举他，那么他在宝座上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人就称你我为弟兄，他人就承认你我跟他是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主的这个救恩呢，这个合一呢，就是说他的用的一个英文字叫 identity啊，他认同我们，这个是地上任何的宗教都没有的，任何地上的宗教，你看，他是跟他一旦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之后，他跟他所有的信徒都是抵他去了。只有我们的主，当他得荣耀的时候呢，他这个 identity 啊，那么他怎么样？他承认我们这个identification 这个字啊，中文应该讲什么？叫做中文是 identify 是啊，不是建立，就是他承认我们跟他是一致。是我们的主啊，他越来越多的得着荣耀，弟兄姊妹，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啊，不是用亲密还不能描述这个东西了，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一是 one 啊，这是 one， 那么这也证明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我们的，他达到这个光景的时候，要叫我们在他里面一同达到这个光景。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也是圣经中间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因为他认识这个根源上面都出于一啊，所以下面他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有些弟兄姊妹大家觉得自己还蛮体面的哈，我想我们在文明的社会里面生活了，但你知道在主的教会中间啊，有的人是就像这个圣经所描述的，有的人是真的很卑贱的了，有的人呢真的是出身很穷苦的，有的人呢是不识字的，你知道这神的百姓就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呢，对不对啊？你现在让我们呢，有的时候呢，在某一种情况里面，比方说今天一个人他是个犯罪的一个人，那像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能够比较能够接纳这个点，那蒙恩德就我们称他为弟兄啊，这个还不错，让主也称他们为弟兄啊，这是何等不容易！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多少人是那个主的犯罪的，到那个世界上人都不能接纳的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正好是这样，现在听新闻听到一个例子啊，台湾呢有一个这个犯人呢，他曾经犯下20次强奸案子的犯人，被判刑在这个监牢里面，结果呢，他发愤图强啊，他居然今年这个大专联考，他考取台大社会系，这下这个问题来了。所以呢，他现在要被保假释出来，要去这个台大社会系里面去读书去了。哇，他们这个社会系的这些学生老师们就在一起开会了。这些老师们就觉得无所谓，老师们说呢，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么应当接纳他。但是学生们害怕，尤其那女学生呢。这记者们访问他说：“你能接受吗？”我们学生说：“这个好像没办法了。”你就看见他怎么样？他不能认同他对的 identify 这个认同啊，他不能认同这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呢？他强奸过20几个妇人的这么一个人呢，现在呢，他说他悔改了，他说他现在呢，这个。要改过自新的，我们现在来上学，但是呢，别人没办法忘记他那个过去的那个所犯的罪行，对吧？所以这些女生们看见他都害怕，这样子啊，他自己也很难过。他说呢，他说我现在最大的难处恐怕是不能被别人接受。他即使去读书，大家恐怕都用什么奇异的眼光看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接纳我们这些在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犯多少罪恶败坏的人呢，就是当他接纳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认同我们，称我们为弟兄。你才知道这里的话啊，这里的话背后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是多么的大。所以今天姊妹们，即使今天连主耶稣称我为弟兄啊，我们都觉得不配啊，对不对啊？年薪称我的弟兄还差不多，我两个人差不多，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啊，称我弟兄啊，这个我们真是当不起。但是对主来讲的话呢，他很自然的，他没有一种勉强，他不是说他故意一种要用什么，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认识我们主的伟大啊。所以接下去这个。作者呢，他就引了三处圣经啊，他说原来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他第一处呢是在这个诗篇22篇的22节里面啊，他说我要将你的名啊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呢，是讲到基督受苦的一篇诗篇啊，是预言讲到基督的受苦，又那里讲到他钉十字架的光景。我们的主在苦难中间，他要把父的名传给他的子孙。你看，他已经那个时候这个思想已经出现了。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中间，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不容易实现。我们中国人讲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你要知道，这是在政治上面来讲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了。啊，就是全世界都是平等，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说，这个美国呢，这国家有歧视，其实中国歧视更厉害，对不对？什么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只不过是一个崇高的思想，啊，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憧憬，就是，弟兄姊妹们，只有在主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真正的弟兄。啊，所以主因着他的苦难，他说：“我来把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们。”啊，那下面呢，就是我要又说我要依赖他。这个呢是在以赛亚书的八章十七节那个出来的啊。又说看到神与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啊，这个也是以赛亚书第八章这个十八节。这里讲到弟兄姊妹们，他看在人的地位上面，他全心的依赖神，就像我们今天在人的光景中依赖神一样，他跟我们完全要 identify 啊，所以这些是他引证的啊，引证这个旧约圣经的。因为当时我们晓得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在犹太教中间的圣徒们，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是旧约圣经背景很熟的啊，所以他告诉他们，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其实已经把这个荣耀的思想已经释放出来了啊。当他提到这个儿女的时候呢，他现在啊又有了另外一个进一步的感觉，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也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的主啊，不仅到地上来，他在那肉身中间，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啊，弟兄姊妹们。”他更进一步的，他成为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呢，我想第一方面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亲身的来体会我们那个堕落的那个痛苦。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他提到这个血肉的时候，我说这是一种中文那个文雅的翻译啊。如果呢把它直译的话呢，就是腐肉，腐烂的肉。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我们人很体面的，其实呢，我们都是腐烂的肉，人把这脸上这层皮拔掉的，看里面这个血肉东西是很可怕。所以这个人呢，一死的时候，气一没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哪一个人敢把它放在家里面，你放几天就不行了，马上发臭，对不对？完全腐烂啊。但另外一面来讲，血肉呢也是怎么样？是软弱的记号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血肉很脆弱。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什么样的打击的，一点点的细菌进来了，马上就发烧了啊。我们讲的这个，甚至连那个来点花粉呢，我们也受不了了啊。因为怎么样，你看见这个人多脆弱，这个血肉是个软弱的记号啊。还有呢，血肉是必死的记号，凡属血肉的东西都是必死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即使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穿上肉身，他那个肉身是无罪的，对不对？ 但是也是个血气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血气的身体呢，怎么样，也必须死，所以呢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肉体血气都要上十字架啊，经过十字架。所以主为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经历啊，他就是为着怎么样呢，为着与我们能表同情啊，因为他曾经来到地上，在血肉中间，他最能体会你我在血肉中间的这些感觉，他能同情我们。所以我们说天使啊，天使没有人性啊，这个不是骂天使啊，他们确实是没有人性。天使如果来服侍我们的话呢，有姊妹们，那我想我们这个受不了，因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软弱，所以他看你天天软弱，他就受不了了。想再软弱，算了，把他杀掉吧。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们从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你蒙恩的年日越久了，你越感觉到主对我们的体谅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多的忍耐，这么多的宽恕，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他曾经承受忍痛，他知道我们在血肉中间这个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看别的弟兄姊妹软弱，我们都看得不顺眼，对不对？啊，对。但是我们的主能认识我们所有的软弱，这就是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的啊，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宝贵。感谢主，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然后呢，他就借这个血肉之体的必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这是圣经中间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我们晓得今天死亡是在人类中间可以最大的权势，没有任何的权势能胜过死亡的权势，对不对？死一临到的时候呢，管你是什么人呢，你都得服下来的啊！你再有能力的人碰到死亡也是不行的，还是要死；再强壮的人碰到死亡还是要死啊！那么死是最大的权势。那么感谢主，主在地上呢成为肉身啊，他知道血肉之体是必死的，所以他也站在血肉之体的这个光景中间经历死亡。但是呢，他的死亡跟我不一样，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啊，所以他接着死的怎么样，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他对付了仇敌。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对付仇敌的啊。这个是撒旦呢也没想到过的，神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啊，来对付他。感谢主，他说呢，因着他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个魔鬼啊，然后就释放怎么样，那些啊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人的生活中间啊，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有时候不大容易胜过，就是个怕。很奇怪，你怕什么东西你就变什么东西的奴隶啊，做父母的怕儿女就变成儿女的奴隶，你就被他捆住了啊。你怕什么东西你就做了什么东西的奴隶，那么有人怕死，结果就反而做了死的奴隶。所以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就把人从这种怕死的光景中把他释放出来。哦，就是呢，这实在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啊，在地上呢，我们有很多，在正面上面有很多怕的。我们现在应该怕犯罪，怕得罪主，怕得罪，怕去得罪人啊，怕做错事啊，这些怕呢都是好的啊。那么呢，
唯有一个不怕死，不怕死。基督徒就是什么都怕，都不怕死。那么从前呢，我们呢这个没信主之前呢，这个什么都不怕，也不怕神，也不怕人，然后呢就怕死。现在呢翻过来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养成一种好的一种对的光景，就是我们怕神不怕人的，要侍奉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主已经胜过万有，对不对？我们要怕神，也不怕魔鬼，不怕世界。这个呢是今天主已经释放我们的。我们知道在人的生命中间，没有什么比死更大的了，对不对？死是最大的难处，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我曾经好像很多年前讲过这个一个经历，我听过，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弟兄见证。他那个时候1949年那个共产党要开始管理整个中国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共产党的无神论的这个来的话呢，对他的信神的人，他一定要会受，要逼迫。他很软弱，他又很怕呢。在那个逼迫底下呢，站不住脚就失败了。所以呢，他就祷告，他说：“主啊，为了不叫我能羞辱你的名啊，我们干脆先到你那里去好。”所以他就上吊自杀了。他就上吊自杀了，结果很奇妙啊。这个事情啊，是他自己讲的了，讲出来的见证啊，我们不晓得这个当时他这个经历的情况怎样。不过我相信这个在真理上面来讲是讲得通的，所以他就说他这个灵魂到主那里去了，他主就跟他讲说，哎，食物还没到，你怎么就来了？他说我有软弱，我怕这个在苦难之下，撑不住啊，那么羞辱你的灵啊，他说我还不如我先死了算了。就说不行不行，你要回去做见证。结果呢，他的家人呢都为他死了，哭天耗地的这样啊。结果正在那哭天耗地的时候，他爬起来了，他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们，从那一天开始起啊，他就再也不怕任何人，他就大胆的起来传福音，到处去传福音。为什么？他去过主那里，他就知道到主那去好的无比的。所以他现在不怕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可能是真的啊。我想今天呢，主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怕死的这种光景中把我们释放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胜过死亡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啊，来到地上，他为了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从血肉之体，这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啊，另外一面的意思啊。那不仅这样啊，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思想实在是很丰富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我说我常常觉得我们信主啊，好像跟他们信主啊，这个差别很大。你看别人信主啊，这个信的这个真的是对主的认识真的这么丰富啊，我们怎么搞得信的耶稣信了半天了、啊，这个好像这个，还在幼稚园里面似的，什么都不懂的。你看，他论基督的救恩，论到主的这些作为的时候，那个里面思想之丰富啊！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呢、啊，他写了这么长的书信，他常常解说，就是这个我略略的提醒你的，这个为什么呢？不能再写下去的话呢，写成一大本书了呢，啊，所以他的话都是精炼，对不对？他是已经认为这些弟兄姊妹们都能明白的了，他就用这些话讲。你看看他每一句话，我用了多少时间解释啊？啊，弟兄姊妹们，他不解释，他就这样啊。但是这个里面包含的意义呢，实在是何等的丰富啊！啊，所以他下面就讲说呢，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呢，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这里嘛，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呢，他凡事啊，他不仅承认我们为弟兄，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能够领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并不惧怕天使堕落之后呢，神灭拯救，灭无预备救，所以救恩呢是为着人的，啊，他这里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倒知道在新约时代中，这个亚伯拉罕呢代表着信心的主类，凡以信为本的人，神都救他，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从信心开始的，我们因信心啊，我们成了。蒙救恩的人，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这样，因为呢，我刚刚讲了，他这卷书啊，又主要是对着犹太人啊，所以他用这个犹太用旧约圣经的背景来劝勉他们的。那今天对我们的新约时代中的人呢，也有意思。所以他下面说，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了。为了什么呢？我要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就是我要做挽回祭。这个大祭司献祭啊，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使人与神和好啊。所以我们的主啊，他呢站在大祭司的位置上面，那么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与神和好的光景中，为我们被献祭。除掉我们和神之间所一切的间隔啊，那些不能交通的地方，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在里面实在是满了那个怜悯啊，那么他就是一个忠心的人啊，神所托付给他的，他没有违背，但是另外一面，他也对我们呢蛮有同情，所以将来后面呢。就怎么他会讲到这个大祭司的啊？这里呢，他首先稍微提一下，他就讲他做大祭司呢，就是什么？他要凡事与他的弟兄们相同。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也是，当他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是大祭司，但他出来之后呢，他跟弟兄们是一样的，跟以色列的百姓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大祭司是从弟兄们中间这个选出来的，是吧？神选出来做大祭司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凡事要与我们相同，并且呢，他说他自己呢也被受过试探而受苦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几乎呢天天的生活呢都在试探下受苦，对不对啊？多少的试探引诱在周围啊，把我们。胜不过这些试探引诱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抵抗这些试探引诱啊，哎呀，我们里面也是很苦啊。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主耶稣他也受过这个试探，他曾经呢面对面的接受撒旦的试探，对不对？所以他因为自己受过试探，所以他就能怎么样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受到什么试探引诱，就是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他也曾经受过这个试探引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唯有他真正能帮助人。弟兄姊妹，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意义。我们现在明白，唯有他能帮助我，并且他也肯，因为他到处都是他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所相信的主啊，我们实在需要里面有个开启的认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戒当时的这一班在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人。他们当他们要倒退的时候，表示他们里面的眼睛开始模糊了，怎么样？他们现在被苦难的这个吓倒了，看见前面有很多的逼迫试探在那里， 所以叫他们里面觉得害怕，所以他们想倒退。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主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比在他怎样能在苦难中间帮助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借着肉身呢进入了整个的旧造，他主的目的呢是为了引进新造，所以救赎的这个功效和意义都是为了将来永远，为了将来的天地。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盼望主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在各样的遭遇的情况里面，我们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真实。这个姊妹们，就看见主在你的生命中间，他能够给你带来那个帮助，能够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这个第二章啊，从这个第五节到这个第十八节呢，这整个一大段呢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具备的那个。这个呢，我想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有机会呢回头再思想啊，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有光啊，叫我们能对主的道成肉身能够看得更清楚。因为这个看得清楚啊，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实在是很大的帮助啊。他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基督的神性啊，基督的神性的那一面。那么到这一段的时候，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在人性里面为我们所成就这些事物，那是跟我们更是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常常感觉基督徒啊，如果我们里面呢能对主呢能有这样一个开启的认识的时候呢，实在来讲地上的这些难处就算不得什么难处啊。我们跟随主啊，里面会多有安息。虽然在感觉中间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痛苦、受压、忧虑啊。像保罗一样的，保罗这样一个认识主的人呢，他也常常讲到他有时候忧虑啊、挂心啊、有时候惧怕，对不对？啊，这是人的感觉的问题。但是他在他回到最深处里面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那个里面主所给他的力量啊，能叫他在这一些的痛苦的环境里面呢，人就有极大的喜乐，人就有极大的释放，人就有极大的宽广。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生活啊，我们是活在一种矛盾的光景里面的。所以你要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种矛盾啊。如果你懂得处理这个矛盾的话，基督徒生活就过得非常好。如果你不懂得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呢，就是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光景会下沉；要不然有的时候呢，更糟的是把难处带给别人啊。就是那么，你如果知道怎样处理这种矛盾的时候呢，你的个人生活中间有和谐，你的家庭生活中间有和谐，教会的生活中间也有和谐啊。因为我们人呢，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有的人的天性上面呢好像是比较温和一点，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很多时候做了基督徒之后呢，碰见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他就用他原来的那种的忍耐去忍耐啊。尤其像我们中国人呢，这个顺什么叫做顺来逆受啊，逆来顺受啊，逆来顺受啊，反正呢没办法，就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他就说好了，我自己受了啊。他这个呢固然不伤害别人，但是伤害自己，对不对？这个也不美。有的人呢差一点，脾气差一点啊，这个难处来到时候，这个心情不好郁闷的时候呢，就要发泄在别人身上啊。有时候要不是发泄在家人身上，到教会里面呢 没有人说发的话就是撒个传道人心上的啊，
本事
很啊，本事很啊。今天我们学了这个功课了啊，学这个功课。那我的意思说呢，今天啊，这个你要看见主，看见主啊。所以呢，如果呢，你今天呢，能在这个矛盾的情况里面，能够看见主的恩典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自己不需要受苦，你更不需要把苦难加给别人。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功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要的承认是我们所有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在主身上。好，所以我们开头讲，你要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如何把难处带到主的跟前去，这已经是非常好。如果圣灵开启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多一点，如果你能达到像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难处，这样的光景的话呢，那就是罗马政权的难处摆在头上他也不怕啊！这是当初使徒们在同一个世纪为我们所做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必须明白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种什么，活在一种矛盾的情况里面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说，保罗啊，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凡事喜乐，常常喜乐。那么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多多流泪呢？那么到底是要喜乐呢，还是流泪呢？那么是喜乐对呢，还是流泪对呢？你保罗是不是自己在矛盾呢？你如果就问保罗，保罗说弟兄啊，对啊，是矛盾的，我外面流泪，里面喜乐啊，弟兄姊妹们。我在那里外面挂心，但是我里面有信心。我外面呢在为弟兄姊妹忧虑，但是我里面呢充满安息，因为这是主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把主的话能够更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你信了主之后啊，你不要以为说啊，做基督徒啊，这个哎呀，开头中好像有点喜乐，现在觉得没意思，整天聚会聚会聚会啊，到了礼拜天又要去聚会，唱两首诗歌，这个祷告，弟兄啊，爬上去讲一篇道，有的道今天还不错了，一些故事听得还蛮有趣的，有的道嘛枯燥无味，睡觉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这些是没有益处的啊，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有的是累积的，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所以你只要每一次聚会能得着一点基督啊，对你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知道吧？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呢，我们说努力追求就是更多认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啊，你去聚会的时候啊，今天讲到很好，很有功力，弟兄姊妹们，你认识的基督多一点嘛。但是这个呢，你也不能留在知识头脑里面，对不对啊？你还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还要回去祷告。如果今天听了哦，觉得很好，那一下子会就没了啊。那么今天假使他听到讲的呢很枯燥无味啊，弟兄姊妹，这个枯燥无味啊，也是一种认识基督的方式，你知道吗？你从这个枯燥无味里面，你要认识基督的宝贵，你也可以学到功课。所以基督徒啊，无论什么光景里面，都可以得着主的。我这是对比较成熟的基督徒讲啊，讲的或者讲比较成熟基督徒的，但是我们追求的达到这个成熟的光景。所以求主借着这些话语啊，把他自己更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这卷书啊，它非常的深奥啊，但是它也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实际。这个话不仅是对当时的在犹太中的基督徒是一种的激励，对我们今天来讲更是极大的激励。我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下面第三章第一节我还今天不能再讲了，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节，我们下次也许 专一的讲法啊。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儿，我们再继续一遍祷告。
主，谢谢你容许我们来注视你，谢谢你把你自己道成肉身，让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中可以认识神的儿子，并且你更是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道成肉身实实在在的启示在我们的灵中。哇，我们不仅是你传料后来听见的人在为你证实，今天圣灵已经把这一切活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你的道成肉身实在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这样子败坏的肉体，这样子不顺服充满了血气充满了悖逆的天性的人，你居然这样子来救拔我们，并且凡事你都愿意与我们相处，认我们的弟兄。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这实在多叫我们觉得不配。主啊，你为我们受苦还说是合宜的，主，我们的心只有服从相伴，愿意更多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愿意能够像你像我们的主这样子的肯下背，这样子的肯受苦，这样子是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主啊，唯有你能够担当所有人的软弱，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每一个环境中重新站立起来。哇，有你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在这条属天的路上我们就能够奔跑得好，因为知道主你这样的为我们带去，这样的能够来体恤能够来认同，每一次你都鼓舞我们。主啊，叫我们不仅觉得应当悔改，而且悔改之后也被完全的接纳。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主啊，因着你的接纳，我们今天如同没有犯过罪人一样，我们可以天天来亲近你，接着你走接我们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们真是进入万内思想耶稣，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以你为标杆，都来向你认同，效法你的行踪。主啊，感谢你，我们的主实在是救我们救到底，实在是把我们从里到外都要改变的全备。主啊，天使没有被救，唯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就能够被救到完全的地步。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和每一位传弟兄姊妹。主啊，平时看你回来之前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多有认识，多有经历。主啊，当我们外面遇见矛盾的时候，立刻里面是完全清楚。主啊，今天乃是神的生命在人的里头。主啊，人的软弱人的幼嫩，主啊，这个与神的性质一相合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祝福我们在末了这段路能够跑得更好。主啊，真是能够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谢谢主，从灰尘里面启发我。
主啊，
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救恩看得太平常，
是吧？
看得像无所谓一样，
是吧？
但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略略的开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摆的是何等的完全。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完全的地位给我们，做了我们低头敬拜。
阿门。
真的是求你常常把那个渴慕的心赏给我们，让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 不仅仅是要得到表面的祝福，
是吧？
是吧？真的是我们是因着信与你有那个生命的关系，
阿门。
所以就把那个生命都赏给我们，是吧？哦，主让我们在那边失利的时候，哦，就好像弟兄说的，哦，真的是外面愁苦，但是里面有些安息。
是是是，
感谢你。我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个是为什么。但是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做方面的工
作。
哇，所以在你回来之前的时候，真愿意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哦，主真的是我当初就是照着你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我恢复工作的时候，都是愿意能够回转到当初，被造一种荣耀光景。主啊，我们盼望有这一天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那个改变的工作，做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是的。
祷告奉你宝贵的圣
名。阿门。主，我们的灵。在你的跟前向你俯伏下拜，
阿门。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
是的，
至于我们今天在处理的生活事奉上，我们常常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耶稣，我们所以行事为人都表现得那样的肤浅，也是因为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所以当你把你的话略略的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你实在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地上能经历这个丰富，主啊，能够见证这个丰富，主啊，在生活中能把主的美丽彰显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道成肉身，直到今天在地上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主啊，只有圣灵一点一点的经过我们的经历把它解开，那我们才能稍微知道一点当日你的降杯和你在肉身中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愿意这个荣耀充满我们，以至于能够遮蔽了世上所有一切其他的事物，好叫我们的主在我们心中实在是变为最重要最宝贵。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这条道路上面，主啊，你要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深愿我们因着你自己里面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更羡慕渴慕的来追求。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生活的光景里面，让天天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叫我们能经历我们的主，把你的丰富成了我们的富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哦，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贫穷软弱，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肤浅和幼稚。我带领我们竭力的进入完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既然已经对我们说了，我们相信圣灵要成就这些话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宝贵这些，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这些，让我们用信心持守这些。如果我们晚上实在感觉你与我们同在，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里面的满足。我们再次把深处的爱戴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就要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
阿们。
Thank you.